第六十四课，对使用参考书的建议。
亲爱的天父，我们满心感恩，你不但把圣经赐给我们，你在教会当中你还设立了很多教师，哦，通过教师来教导我们，以至于也写下一些参考书。主，我们如何对这个问题有正确的看法，求主教导我们。我今天我相信我在这里所讲的也只是我小小的领受的一部分，也求圣灵你不断的纠正。哦，主啊，我仅供弟兄姊妹参考。哦，主啊，你也不断的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当我得救重生以后，我那个时候因为没有参考书，特别在1959年我全世界蒙神呼召以后，一本参考书也没有，所以我呢就是在神的引导之下呢，一直是背圣经，我一直在背圣经背圣经呢，因此背圣经到我有一点点拒绝参考书。我觉得，哎，我圣经不错嘛，我觉得是说我还能够够用。那么其实是在很特殊的环境当中，神让我背圣经，圣灵也神也怜悯我，圣灵也提醒我。那么有的时候呢，我不明白，神也借着梦来告诉我这是什么意思，因此我就误解为我就要靠圣经，我不需要靠别人的书。我也甚至我非常的极端和错误的，我也不需要任何对我人对我的教导，我就觉得说就我这样就可以了，圣灵是我的老师呀，那我就是这样就对了。弟兄姊妹，这是完全错的。我应该说我在特殊的环境当中，特殊的条件当中，神是这样的特殊带领我，但是就是这样特殊带领我的时候，当我今天回过头来去看，是不是我所以为的圣经都对的，是不是我认为的应该是这样做那样做都是对的，不见得，就是显得非常的狭窄。所以我那个时候到大概70年代呢，开始呢稍微有一点点书。那我第一个接触的书就是贾玉明牧师的书。那么贾玉明牧师的书呢，他是比较偏于灵修的，偏于灵修的。所以我刚刚开始看的时候，就是看贾玉明所做的圣经要义。贾玉明牧师所做的圣经要义呢，因为那个时候他知道何西亚为止嘛，那个时候他还没有新约，旧约也知道何西亚。那么到贾玉明牧师的书呢，那因此我就看啊，我又有也有另外一个极端，因为我觉得他跟我这个领受的蛮像的，所以呢我就是好像我一味的就是接受贾玉明牧师的书啊。到以后慢慢的啊，我有看见啊那个施可夫圣经实要，那这个对我呢，我也很能够帮助我，因此我比较接受的就是时代主义。因为贾玉明牧师也是时代主义，那个斯可夫也是时代主义，那么他们也都是三元论的，对不对？灵魂体三元论的。那么还有呢，慢慢的我就接触到聚会处的书啊，正常基督徒的生活，特别是聚会处的啊十二栏和圣经体要。那么我对聚会处，所以很多人啊，很多人都以为我是聚会处的啊，都是说，哎，你是不是聚会处出身？其实我不是聚会处出身，我只是说我那个时候接受不同的参考书。那么当我看了这一些不同的参考书以后，因此呢我不能不承认有一件事实，我自己归在我的狭窄的这一个圈子里面，我认为我不需要别的书啊，我就觉得圣灵自己会教导我，我觉得这是错的。错的是什么？不是圣灵不会教导我，圣灵教导我这是对的。而就是因为我人的有限， 我的知识有限，我的生命有限，特别我的生命程度有限，因此我对一些问题的看法很容易错误，非常主观。因此我本来的个性就是主观的人了，因此我就显得更主观了啊，这样。那么后来所以看了这些书以后，哎，都觉得也不错啊，慢慢的当然就开阔了我很多视野。所以我现在要讲一件事情，有的人认为只需要读圣经不需要看参考书，我今天要跟弟兄姊妹说，这是错的，这是错的。但是也有的人认为不要看圣经，我就要看参考书，因为参考书里也有圣经节的嘛，我就要读读圣经节。我说这也是错的。所以今天我们前面讲过，我们要灵修，我们要有快读，以至于到熟读圣经，我们要有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查经。我觉得既然快读熟读是不要看参考书的，灵修不要看参考书的，我觉得我们要注意的就必须查经，要参考书。为什么？我们看见在罗马书有讲到的，有专一教导，如果教导人的就当专一教导。因此神事实上是有赐下了专门教导恩师的人。我们说你能够看见在教会里面的侍奉，你大家坐在家里你不容易看见的，教会一有聚会一有各种活动的时候，你恩师就显出来了啊，这个人很有关怀人的恩赐，那个人他很有教导的恩赐，有种人他是有治理式的恩赐的。所以 每个人自己呢不必客气说哦，我不要，不必客气。你自己在恩赐运用的过程当中能够发觉自己是什么恩赐的话呢，应该站对了自己的地位来做神有忠心的管家。因为这只是神托给你的，这没什么稀奇，你有教导恩师也没什么了不起啊。你他是做治理师都不是，做眼睛做眼睛，做嘴巴做嘴巴，做手做手，做脚做脚。我觉得恩师他这里没有大小之分的哦，那个做嘴巴的重要的哦，那个做眼睛的重要的，做耳朵的重要的，我觉得都不是。我觉得在身体上样样的恩师都一样的，在人看来好像有大小有前后分，其实根本没有的。这个在身体上没有一个肢体可以缺少。因此我们应该承认在神所赐的恩师当中是有教导恩师，神运用这一些弟兄姊妹他们的教导恩师，所以就写下来很多的圣经注解啦，参考书啦，或者是怎么样所以我们不应该是说要么全部看参考书不看圣经，要么全部看圣经，这都不对。就是有看圣经，神也来托人教导。你看那个安提亚伯的那个大太监，当腓力蒙神的呼召说你到旷野去他看见他在那里读圣经，他问他你明白吗？他说没有人指教我，我怎能明白呢？这句话就是说明一个问题，神最主要的是让圣灵做我们的老师，但是神也在教会当中兴起教导的人来指教人。所以这个呢我们应该看得合乎中道，就是说不要光要这个不要那个，这个我们应该平衡。所以这个呢是我自己的经历。当我看了这些贾玉明牧师的书以后，因为他们都比较注重生命的，因此呢后来我就看有一些书特别神学的书呢我也很不习惯，但我觉得这些都是很知识的，这个知识里面都没有生命的，因此我也就变成也在这方面又是狭窄的。 总的一句，弟兄姊妹，我是一个比较狭窄的人啊。那个当然要需要圣灵不断的一步一步的引导我。因此，当神要我念神学的时候，我记得在1972年年底啊，我那个时候我下放在农村，我下放在农村的时候啊，因为每年年底啊，我们都有这一个习惯，就是说总结今年，愿意把一切的不管失败、软弱啊，一切的所谓的神给你得到什么，都留在今年，而展望新的一年的时候，神跟我说要到外面去念神学啊，去拿一个学位。哎呦，我头都大了，因为我最反对这个东西，因为我觉得是说，我们信的就是要信生命嘛，怎么去要念神学呢？啊，我就跟神说，这些都是知识，不是生命的，我不要，我都不要。结果神就给我讲一句说，在什么人当中做什么人，为要得什么人，我也不懂什么。反正这是72年年底的事，到84年神给我念神学了，真的念神学，因为是神带领我，那我也就去念。哎呦，我刚刚念神学的时候，我真的要哭，因为为什么我觉得这个都没有生命，都念得我差不多生命都要念掉了，又没有时间读，又没有时间去读圣经祷告，跟主好好的亲近，一天到晚做功课，真的把我做到我真的都要哭出来了。所以到我神学毕业以后，我问我的先丈夫，我说哎，我们念神学得到什么？我说我们念神学得到什么？哎，你倒不要说，我觉得我念神学，我得到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思路开广。哎呀，当我们上课的时候啊，老师欢喜讲，这一派人这么讲，这一派人这么讲，那一派人这么讲，那我心里在想，那么你讲讲看，你是什么呢？哎，他倒偏偏不讲。哦，这个原来就叫有学问的人不讲。我心里在想，有学问人不讲，我要听听你这个正确答案是什么嘛？我心里在想，哦，后来才逐渐的明白，哦，在圣经有很多问题，隐藏的事、隐蔽的事是属于耶和华，唯有明显的事是属于我们和我们的子孙。有很多事是属于明显的，我们一读就明白，因信称义，这不要猜的。对不对？因信，你叫信，你就成义了啊！这个信是神所赐的，也不是我们有的，但是你需要有自由意志的选择啊！这个很比较清楚，这个不需要猜的，对不对？但是你灾前被提，灾中被提，灾后被提，圣经又没有讲哦。圣经讲的啊，有的人像我到现在为止，我还是灾前被提。但是呢，我的态度跟从前不一样了。我曾经写了100多个广播稿，就是一直讲到关于预言与你我，就是主再来的事情。那个时候我是坚决觉得一定是灾前被提。但是我现在念了神学啊，态度不一样了。我的不一样是什么呢？按我的看法，这一点这一点这一点这一点，我觉得是灾前被提。那么有一些人，他按他的看法，这一点这一点这一点是灾中被提，有些人看法那一点那一点那一点灾后被提。因此我不能够说他们讲的一点道理都没有，我也不能说我100%都是对的，因为为什么？这不是因信称义吗？因信称义是基督教绝对的真理，绝对不能更改的，你如果在上面加减的话，你就是异端了。至于灾前灾中灾后，因为是从远处望见嘛。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出去啊，全家人出去到一个湖里面去划船，去划船了，对面看见三棵树呢啊，我们大家就讲了，我们的孩子啊，我的儿子讲，我的女儿讲，我的丈夫讲，我讲，我们四个人有讲这三棵树是平行的呢，这三棵树还是前后的？好，那么有的人讲是平行的，就是横的一排过去。 有的脚是前后的，有的脚是斜的，是什么？为什么？因为是从远处望见。所以保罗说，我们承认在圣经里有很多东西，到面对面看见主的时候，我们就清楚了。如今好像是对着镜子观看，你说对不对？最好到了我们把船划进了，哦，原来是前后的。你说讲他看来像平像一排生的，我觉得也无所谓吧。你是前后，因为这不是重要的，这不是重要的。所以我觉得是说，在圣经里面有一些事情我们是模糊观看。那比方说啊，像从前人家解释启示录的时候硬要怎么讲啊，这个启示录出事情的出的最多，为什么大家硬要这样讲？一有外面一有什么事情，哦，那现在这个就是圣经就是这样说。等到事情过去了，不是，那不是了，等等讲好像你要去跟外面的事情要对起来的时候，觉得热烈的不得了，等到事情一过去一不是的时候就灰心了。大家其实我们客观一点说，会不会是这样？是不是这样？我那个上几课讲到，你比方说将来有两个见证人啊，大家说这个两个见证人是谁？这没有关系嘛。你说是摩西是以诺，你说是以诺是以利亚，你说是以利亚摩西啊，这个个人各讲话。因为有的人说既然每个人都要一死嘛，以诺跟以利亚这两个人都没有死，所以是以诺以利亚。那么但是人家就说明明在变化山上是摩西跟以利亚嘛，你说这，我觉得这有什么争呢？像我过去很会争的，我认为一定这样。你在这里争了，争的头破血流死去活来，是怎么样就是怎么样，跟你的得生命生命跟成长有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呀。我所以我现在呀比从前要稍微念过神学以后，我不是世俗，我并没有鼓励大家一定要到神学院念神学，不念神学我倒没有讲这个。不过我通过这个，我倒思路是广一点的，就是这一派是这样看法，这一派是这样看法，这一派是这样看法，大家就按照你的生命程度，按照圣灵的引导你去做嘛。你觉得是这样，但是不要武断的一定是怎么样，不要武断，你不要武断。这个是因为我自己觉得我非常非常受警戒的，因为我过去是非常的狭窄，非常武断。虽然到今天我还是三元论，我还是时代主义，也许是因为我受了我们这个老前辈影响，但是你要圣约神学啊，盟约神学没问题，我觉得跟我也没什么冲突，我觉得无所谓。你要二元论你就二元了，都无所谓。我觉得二元三元又怎么样，跟我得救有没有关系呢？你什么都不懂，我叫信我就得救了，对吧？我叫接受耶稣做我救主了。好，我感谢主的恩典。我现在只是讲一讲我自己对参考书也好，对这个圣经的知识方面的外界的就是关于神学知识或者怎么样我的看法。我并不是说我还是很我并没有意思是说我非常同意要念神学不念神学，我今天我没有这个话，我没有这个意思，我只是说我实际的我就是这样。我觉得重要的不是你要不要念神学，我觉得重要的是神在你身上的引导和带领，神在你身上的引导和带领，神带领我要念神学啊，因此神也借着这个机会开广我的思路。或者你不需要念神学，有一天神也借着别的机会开广你思路，这个我不参与意见，但是我自己是这样的。因此我现在呢不像从前了，一味的排斥啊，除了贾玉明啊、施可夫还有那个 啊，陈崇贵的圣经总论，那么还有这个聚会处的书，聚会处书我也不是都看的，比方说像属灵的什么我没有看，但是我比较看的就是我只是看圣经提要，看那个正常基督徒生活和那个色狼，其他的我并没有看。那么我就是我反正就是造神怎么带领我，就是一步一步去做。所以不要单纯看圣经，绝对不看参考书，但也不要只看参考书不看圣经。我圣经跟参考书绝对不能平行的，是圣经为主，因为圣经是神的话。怎么样圣经是神的话，我现在还会跟弟兄姊妹同样的说，我还是建议你们要把圣经背出来。因为我觉得说，纵然我过去很狭窄只陷在圣经里，但是我不能不说我这个信仰的基础完全是在背圣经的基础上出来的。所以我非常的感恩神给我也很特别的时间啊，能够一卷一卷背圣经。我也很感恩的，因为我现在的头脑糊里糊涂都忘记了，但忘记了我还很多圣经也都背不出来了，但是那些基础还在那个地方的。所以我建议弟兄姊妹在看参考书以前，我还是建议你们背圣经，要把圣经背出来。好，我们现在来看一看64课的涵盖内容。
涵盖内容繁体字版195页倒数第9行到196页全页完，简体字增订版178页第1行到179页全文完，全本书07年电子版73页第18行到73页全文完。
好，我们说，有人说我们只要看圣经不要看参考书，到底参考书是哪里来呢？我们请念一下，参考书是
来自神在教会中设立教师赐给他们教导的恩赐，神使用他们或用口教导或用笔写下关于查经类的书籍。参考罗马书12:7，或做执事就当专一执事，或做教导的就当专一教导。以弗所书4:11，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
是的，所以我们今天不能否定神赐人恩赐当中有教导恩赐的，所以我们也不能够说高举这个恩赐，不必高举。就是说他是教导，他就是教导，教导的人也不需要很骄傲说我有教导，这不是，这只是神给你的恩赐。那么所以参考书就是说神给教导恩赐的人写下来一些书籍。好，第二请念。
不应该高举参考书过于圣经，圣经是绝对无误，不可更改，我们应凭信心无条件的全盘接受。
对，这句话很重要。有的人他很佩服这个参考书，有一个姊妹，我现在已经忘记他讲一句什么话，他说他非常佩服有一个参考书的作者，结果他说有一天他发现这个作者的有一句话跟圣经并不一样的，他心里很难过，因为他很钦佩。我现在已经忘记他讲一句什么话，但是事实上我自己也发现这一个情况。比方说我们在讲一次得救得救的稳固，永远得救。当然现在我为着有很多的在我们中间有很多弟兄姊妹，他是说一次得救不是永远得救，你一讲一次得救永远得救，他啪一下他就不要停了他就这样。那我不用这句话，我就说主爱我们到底，主救我们到底，这个。但是你纵然你看，我看这个参考书圣经新社贾玉明的神道学，或者是讲很多人讲到一次得救都是永远得救的，但是当他在解释一些问题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解释就有问题，就是什么，就好像就有一点要靠功劳一样的，好像说如果你不怎么样你就怎样就不得救。事实上有没有？有的。 所以我们今天要看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参考书是参考书，圣经是圣经，你从圣经里面接受的真理你自己就要持守，你不能够因为参考书这样讲的我是照参考书讲。我很反对有的人用的词汇常常这样讲，我看那本书是那样讲的，所以我这样相信。那你为什么，我觉得你最少你应该讲说我能够接受那本书，我觉得他那本书跟圣经是符合的，那还差不多。你因为那个人那样讲你就对的话，那你这很危险了。那你是参考书是对的还是圣经是对的？所以我们今天要讲，你看一本书它符合不符合圣经，你我们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你看一看他这本书他讲的圣经有没有这句话，有没有讲，他讲的是不是讲独一的真神，他讲的是不是耶稣基督，他讲的是不是因信称义，圣经上有没有这个字。那么就是圣经有这个字了，还要注意东方闪电派也有基督也有神也有因信称义的，那个所以这个圣灵学校它也有这一些东西的，所以就是既有这个字的，你要看它跟我们整个的圣经一贯真理是不是符合。你懂现在的很大的一个问题，我上次讲过圣灵学校叶平顺他用的一句话就是，你们查考圣经因为以为内中有永生，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他认为他是神的儿子，为什么呢？他说圣经上神不是只有一个儿子，神有很多，我们不是都是神的众子吗？约翰彼得不是神的儿子吗？那么什么叫神的儿子呢？他说会呼风唤雨，叫风停了吧住了吧，这个就叫神的儿子。因此就凡是呼风唤雨的就是神的儿子，相反的你没有呼风唤雨的你就不是神的儿子。你说他这个话有没有圣经根据？你说照人说这句话有没有圣经根据？
没有。
他没有圣经根据，从另外一方面说有圣经根据。他认为的圣经根据是什么？因为耶稣叫风平浪静嘛，那么耶稣是神的儿子嘛，因此呢好，我能够叫风平浪静，我也是神的儿子嘛，因此呢到我这里来得生命嘛。你看大家你们懂不懂我的？所以这跟圣经的一贯真理就不对了，跟圣经的一贯真理，你要说他讲的话真的叫百分之一百叫似是而非，如果他一点都不是讲圣经，你倒也你就知道这个不对的。他现在讲的又是讲圣经，讲的呢你说是这个完全，我们当然现在大家都能够分辨这就是异端嘛，对不对？就是哎呀，只有他的要通过他才能够重生，所以呢他是代福，因为要重生嘛叫肚子呀，要肚子嘛他就是代福呀，你说在讲什么，不是胡扯吗？所以今天我们要注意的，一本参考书任何一本书它有没有圣经的根据，它讲话是不是圣经上的话，而是圣经上的话我们还得看一看它是不是符合整个圣经的真理，一贯的真理，已经解经的原则，对不对？如果说不符合我们也不能够说它是，那么好，如果说它没有圣经上的话，他讲的真理我有没有坚决的证据呢？因此对弟兄姊妹很重要的，我们比方说传统的信仰使徒信经我们大家都要背一背，我很希望网站有一天啊把现在有一个弟兄把这个使徒信经啊做成诗歌了，我希望有一天呢我能够把这个上网，使徒信经我们传统的信仰使徒信经啦，我们所信的是三位独一的真神啊，有罪性罪啊、有罪行啦、因信称义，传统的信仰我们要牢牢记住。现在我们请把使徒信经念一下。
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着圣灵承运，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
这个呢是传统的最最基本的使徒信经，就是我们对一些最最基本的信仰我们要牢牢的专注，这个对参考书也有用。所以各教会弟兄姊妹，你们注意带领弟兄姊妹信主以后，一定的弟兄姊妹，我们要带领弟兄姊妹基本要道，最最基础的一定要给他们上，因为最基础的不上的话，我们很容易错。你看现在外流行的不得了，真的快的不得了，海外一出来一本《天堂如此真实》，我觉得还没有几天国内就马上出来了，《天堂如此真实》，哎呀大家火热的不得了，哎呀就是觉得这本书就是真理一样。事实上你如果说你一看就不是真理，你看为什么这个叫天堂如此真实，咚咚咚咚，一个人说在睡觉他咚咚咚咚得了那个人发抖了20分钟了，哦醒过来看见耶稣坐在那边，坐在窗口两个脚插起来好像这样，我说这个样子我就觉得就有问题了。那么而且呢它是一种非常的疲乏的这种感觉，大家都知道的，每个人都知道一个人被圣灵充满都是非常的快乐的而且呢它里面还有跑到天堂，我想宇宙中最重要的，你说宇宙中在启示录当中最重要的最高的是什么，就是神的宝座，对不对？他自己看见轻描淡写的耶稣坐在宝座上，他也坐在宝座上而且也宝座根本就是好像轻描淡写的就过去了等等。还有耶稣你今天为什么穿新衣服啊，他说因为今天是我生日，是圣诞节。真的圣诞节是12月25号吗？根本就没有圣经的根据的，你懂吗？而且就说为什么大家可以进天堂，因为是奉献10%，遵循神的旨意奉献，你不奉献的人不能进天堂呢。我们今天靠你钱呢，那百万富翁如果他钱都捐给教堂的话，他就能进天堂呢。我们是靠宝血呀，对不对？所以今天很多问题，我们如果我们把最基本的信仰要抓住，使徒信经要抓住，我们弟兄姊妹，我们一定同工们，你一定出信的要教导他们基本信仰。东方闪电派一来骗人，就是圣经大还是神大，就跟你搞了半天，到底圣经大还是神大？好了，你根本踩都不要去踩它，你这种像传异教的，你跟他把他拒绝在外面，你不要去踩他，他就没什么。好，你跟他讲神大，好，既然神大，你为什么要把自己限制在圣经里面啊？那么就搞得不得了。他为什么他要打倒圣经的权威嘛？你看见没有？他问你这句话的目的就是要攻破圣经的权威嘛？所以我们要劝弟兄姊妹，教导弟兄姊妹最最基本的信仰，这样的话不至于拉来一本书就看，看了这一本书呢就中他的毒所以有的人为什么他中东方闪电派的毒，也就是因为这样嘛，对不对？所以他没有根据的，我们的根据在使徒信经。我现在不是说真正只有使徒信经一样啊，我是说最基本的信仰大家要保守。好，看第三，
不应该高举参考书过于圣经，任何参考书是人写的书， 只是作为参考的书，不是圣经。
对，这个就是我们刚刚讲的，我们不要把参考书过于圣经，对不对？我从前就是说非常的狭窄，就是不要看参考书。后来呢，很感谢神看参考书，不过我这个人啊，也很坏的，打破了砂锅问到底，所以你叫我接受一件事情很难，我除非我觉得是完全对的我才会接受，不然的话，所以我是免了这一点，这一点我是感恩的，我没好像说没有去中他们的参考书的别的读，因为为什么你讲二元论我讲三元论，我不跟你辩，我三元我还是三元，你二元，因为我觉得无所谓，但是无论如何不能够把参考书高于圣经，这是一定的。弟兄姊妹，我现在要跟大家讲的，特别我发现有的人灵修的时候还把参考书摆在旁边，好像就看别人的参考书，不要，你还是看主的话，你每天就是背一句主的话，把这句话跟主讲交通，这一点是对，这一定对的，不能说应该可以看参考书，所以我灵修也看参考书，参考书是给你查经看的，你给你在查灵修以外看的书，
参考书是人写的书，不可能是完全的，人是不完全的，不可能没有错误，只是多少的问题。
是，任何的参考书都是人写的，但是我们在这里，弟兄姊妹，我在这里，就是今年我拿了一本书，我拿一本书给一个姊妹，一个姊妹第一句话就问我，第一句话啊，你知道这个作者吗？你弟兄姊妹，你们听得懂这句话吗？他的背后意思说，这个作者曾经犯过罪，这个作者曾经失败过，他的意思是这个，我知道的。我说我知道，我就跟他说，他说你知道你怎么还看这个书呢？我说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呢？我今天是看这个书，他不是在失败时候写的，或者是在失败以后写的，当然我拿的那本书是失败以后写的，他是失败以后写的。我说为什么不可以呢？这一点弟兄姊妹，我要劝大家，这是在我们中间发很严重的一个问题，大家就是说一听这个作者曾经有过失败，就是，那我问你，你为什么要看彼得前后书？彼得还曾经否认耶稣嘞，对不对？你为什么要看彼得前后书？你为什么要看保罗书信？保罗说有谁软弱，我不软弱呢？我曾经要逃，把篮子从墙垂下去以后预备去逃，对不对？你为什么要看这些书呢？我们为什么要看诗篇呢？那是大卫写的书。所以我觉得我们有一个很大的错误，我们就是认为一个人曾经失败过，失败过，那他的书你就不值得看，就不应该看。那我说你错了，你今天不是看这个人失败，我们乃是看这本书是不是符合圣经的真理，里面是不是有生命，里面是不是有亮光，你懂吧？这个在我们当中非常的严重，弟兄姊妹，在我们中间非常严重这个问题啊，在大陆很严重的，就是说认为这个有问题我就不看。还有另外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因为这是人的书嘛，啊，我们下面也会念到，在不同的生命程度你写的东西不一样，可能在过去我写，比方说啊，我这个人我觉得我受委屈的时候，主啊求你伸冤，我可能会写这种东西，等到过了一段的时候，哦，那就是倘若人为做人那个良心的缘故忍受冤屈的苦处，那我就会跟你说，哦，如果人家有冤屈你，你就忍受吧，这在神看可喜爱的。可能再过一段时间我写的就不是这样，又常以为亏欠，哦，是不是我有亏欠呢？我刚得的礼是在主那里，为什么这十字架临到我是有主造就的计划，是有主的礼，你懂不懂？因此在我不同生命程度，我可能写的书就不一样。你说我这是有错，倒不见得一定是错，这是生命程度的不一样。 因为我做孩子的时候，话语像孩子，心思像孩子，言语像孩子，到成人人就把这个丢掉了。我现在就不会讲说主必伸冤，我现在也不要，我也不讲说你忍受，我不讲，我就说我们当得的理在主哪里，一切都有神造就的计划，一切都是神的恩典，我们感谢主。那么前面的我第一本第二本有没有错？也没有错，那只是生命程度，你懂。好，现在呢，我们在我们大陆也有一个非常非常错误的一个问题，你如果说一个三元论的，他一看见一本书是二元论绝对不看，其实里面还有很多东西呢，里面有很多东西很宝贵的，你觉得他不，因为是二元论我不看。那么相反的是，二元的人如果是三元论就不看，但是事实上其中里面有很多东西啊。哎呀，这个问题在我们中间也太严重了，因为一次得救不永远得救，但是他有很多的东西是很宝贵的里面。所以有人问我，哎，你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还是一次得救不永远得救啊？你想我回答什么？我说我并不关心这个，我说我关心的是你有没有得救，大家懂不懂？因为你叫清楚得救，我还怕你将来不得救吗？我倒怕的是你是凭仁义生的，凭情欲生的，凭血气生的，你不是从神生的。哎呦，所以我现在跟从前不一样了，我从前都是热心的不得了，你信啊信啊，祷告祷告，你就是成了耶稣做救主呀。我现在不讲了，我现在就是也是很好的把福音给他传好，我就问他，你愿意，你要不要我们一起祷告？他如果觉得说我时候没有到，我不讲了，我就说好，如果你任何时候你要祷告，你就怎么祷告，我就教他啊。但是在背后我就拼命为他祷告，让神的灵在他里面工作。因为当我如果拉人，哎呀你信啊你信啊你信啊，可能他的信是从仁义的，从血气的，从情欲的，因为他看你面子嘛，他不好意思讲不信，对不对啊？他从血气生的，哎我觉得这很好很好，我信，结果我还不知道信什么。所以我觉得我自己现在我也不做这个事。所以我现在要讲的，比方说你一次得救永远得救，所以有的人就说，当我跟别人在讲别的事的时候，阿姨你是一次得救不永远得救啊，还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我说我不注意，我是在要问你的，你得救了没有？你清楚得救了吗？你真正的你打开你的心门，接受耶稣做你救主了没有？你有没有圣的灵在你的里面做印记，做凭据，证明你是神的儿女没有？我说我关心的是这个，其他的这个将来的事，你当然我背后说实在，我是知道一次得救永远得救，我知道我一得救就跟耶稣发生联合不可断绝的关系，但我不必跟他变嘛。我跟他辩的是你有没有得救，你懂我意思。因此弟兄姊妹，在我们大陆太多太多弟兄姊妹有两种情况，一种跟我神学立场不一样的，灾前灾中灾后啊，或者千禧年前千禧年后，我不一样的我不看。一个就是我神学观点不一样，一次得救永远得救不得救的问题，因此我不看，我觉得不必。事实上每一位弟兄姊妹我们领受的都不完全，我们不完全，弟兄姊妹你们不要搞糊涂，不完全可以把基本真理可以拿掉，不能拿掉，因信称义就是因信称义的，绝对是要靠耶稣保险的，这个是绝对不一样。但是在这个基础上，我们生命不同的程度，人的领受不一样，因此才产生圣经上说在有一天在真道上同归于义。为什么要在真道上同归于义呢？就是表明我今天还没有归于义嘛，大家有不同的看法，你不必因为他的不一样你就全盘否认他，全部都是错的。你不因为这个作者曾经失败过， 哦，你就觉得他所讲的全部也都是错的。这一点我觉得我们为着这个弟兄姊妹，我们损失了很多很好的参考书，我们损失很多很好的参考书。所以我自己建议，比方说像有一些书，你我觉得这本书很好，但是对里面的有一些立场我不同的看法，我是这样做的，我们打一张纸头啊，这本书我们觉得很好，至于他那个一次得救不永远得救，或者说他不是千禧年前派啊，或者这样，这我们有不同的看法，我们可以提出来，但是我觉得他其他很好，你可以贴在那里的，这不是异端，弟兄姊妹，这跟因信称义、信耶稣得永生，这个没有冲突的，这没有冲突的。所以我觉得在看这个参考书上，在我们中间这一两点非常的重要，就是不要因为作者曾经失败过，你就否认他所有的著作。你看一看嘛，你指出哪一点不对嘛，你可以的嘛，对不对？啊，曾经是吧？或者说，也不要因为跟你神学观点不一样的二元论、三元论，好，所有东西都不看，不要这样。这样的话，我们会损失很多。但是问题，我刚刚讲的，我们要说它符合不符合圣经。像因为像这个，我就说我们不清楚它这个跟我们神学，我们不需要一定这样一定那样。我说个实在话，二元论也不会，你不相信耶稣的宝血，二元论也不会使你得救。你相信二元论，相信耶稣的宝血，你才能得救。同样三元论也是这样，都不会因为你相信三元和二元得救的，而都是因为因信称义的。至于你因信称义，这是绝对不可更改的啊！你相信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这是绝对不好更改的。这一点我希望弟兄姊妹我们要一定要很注意。好，我们念下去。
参考书是人写的书，不可能是完全的，因为每个人生命成长的程度不一样，对主的话领受必定是各有不同。哥林多前书13章11节，我做孩子的时候，话语像孩子，心思像孩子，意念像孩子，既成了人，就把孩子的事丢弃了。参考书是人写的书，不可能是完全的，即使在相同生命程度，神安排每人在身上的地位不同，因此每人的领受与看法可能也有所不同。正如神创造了眼睛，他不是创造一点，乃是创造个，他不仅是创造一个，还造一对眼睛，借着不同领受的配搭起来，就能将真道越禅越明。
是，我关于这一点我也自己觉得自己很惭愧，过去也非常的狭窄，但是我现在越来越看见一件事情，就是说大家生命程度都一样，大家都是5岁，都是3岁，都一样的话，就是一样，我在眼睛，你做眼睛在看的哪一点都不一样嘛，对不对？我们就是说我们常常会讲，就是说这一个人的看的方，这一个人看的范围，这一点那一点，你不相信，你把一个眼睛掩盖起来，你看的话，看问题就没有那么仔细，全面，你就不会立体。你如果把两个眼睛一起看就好。很可惜，在我们中间弟兄姊妹，很可惜，我们常常把不同的看法对立起来。我再说。因信称义是绝对不可更改的，一定动都不能够动。但是对我们在生命神给我们不同的领受，我们可以听，正如同神学院的教授他们这派这样讲，这派这么讲，这派这么讲，是我们可以不要那么武断，不要那么武断，一定是这样，我们多听听，多看看，求圣灵引导我们就可以了。所以我现在觉得很可惜，很可惜的一点，很可惜的，在我们中间就是讲教融派的跟 我们中间出现很多是这样啊，不是两面灵牌，一次得救永远得救没问题，但是呢不能接受加尔文的啊，有一些预定论啊，或者是说主耶稣的血是为那个得救的人流的啊，或者这不能够接受这个。那么事实上他这个加尔文派的五大点他都接受，有的人他不能够接受，只能够接受一点，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就我而论，人家问我你是加尔文派，我说我不知道，我没有念神学以前我就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我没有派，我觉得圣经上就是这样讲的，我按照圣经的讲。好，因此呢你这个不能够接受，这个不能接受就不能接受嘛。好那么那大家就搞了要分开了。那么要分开，我不觉得这个信仰，大家都是好弟兄好姊妹，信仰不一样而以至于分开侍奉，这是错误，我不觉得。这些海外很多教会，在海外很多他们教会我很佩服，有不同的教会，大家都是安分守己，自己聚自己的会嘛。你的领受一定要敬礼，他的领受是点水礼，没有关系，你就照你领受做，我觉得都不打架。但是在国内就不一样了，就要非要你来接受我的，非要我来接受你的，我觉得都不需要，个人就按照你的领受你去做，你按照你的领受你去做，大家还是欢欢喜喜是弟兄姊妹。所以我觉得有一件事情，我们怎么不能够把就是同样生命程度不同看法，我们为什么大家要把它绝对化，把它对立起来，觉得你是错呢？我觉得我们不要这样做。我因此这个对参考书也是一样的，对人是这样，对参考书也是一样，就是说不需要一定要去攻击人家，唯我是对的，唯我是对的。在因信称义的基础上面，绝对不可更改的因信称义的基础上面，如果每一个人有不同的领受，不一定是生命不同，他因为他在眼睛这个地方他正好看见，在右面看见那边，在左面看见那边，他看的地方不一样，所以还没有看见完全嘛。我们大家就是用一个彼此等待，等待圣灵将我们在真道上同归于义。怎么把不同的灵兽将来会变成一样的灵兽，我不知道，神会做的。但是我们不要彼此攻击，就觉得说哦，这个书绝对不能看的，哦，他是那个，这绝对不能够看的，不要这样。我的意思就是说，不同生命程度灵兽不一样，对不对？就像我刚刚说的，我就是这个深渊这一件事情，不同的程度灵兽不一样，就是生命程度一样也有不同的领受，对，因为你在神把你放在眼睛的每一点不一样嘛，你看的地方就不一样了，对不对？你看的范围，你视角就不一样了，每个人的视角就不一样了。既然不一样的话，我们是用这不一样的把它连起来，能够看成一个整体就对。很可惜今天在我们教会里面，往往把不一样的就把它对立起来。我们可不可以用忍耐等待的态度呢？来忍耐等待，看主怎么来引导我们。我们不要随便讲，你是错的，我是对的。你看见的这一点，你看见的这一点，和我看见的一点不一样。我们怎么能够把它拼起来，变成同一个图画就好了？这是圣灵将来要做的一件事情。好，
我们看参考书的原则是，这本书作者的信仰及书的内容是否符合以弗所书四章三到五节的七个一：一神、一主、一灵、一信、一喜、一体、一望的信仰原则和内容。以弗所书四章三到五节，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 一主一信一喜一神，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贯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
是，我们说我们的信仰共同基础，我们是大家是根据同一个信仰，同一本圣经，同一这个七个一，这个基础蛮重要的啊，七个一，在这个七个一的以外，那我们说在生命程度不一样，有生命程度不一样，神把你安排在身体上那个眼睛的地位也不一样，我是右眼，你是左眼，他是右眼的右边，他是右眼的左边，看的就不一样了，看的不一样，我们如何用彼此等待的态度，用接纳的态度，你不懂，你不需要你接受，你就接纳，就是你就是接纳这件事，哦，就是这么一件事，来看主怎么来做嘛。你可以，你尽管接受你自己的，保持你的信仰，但是你也尊重别人的。
我们看参考书的原则是，在不违背这七个一的信仰原则和内容的前提下，对不同的领受与看法，应存彼此尊重的心态，一方面可以有自己的领受与看法，但也允许别人有他们自己的领受与看法，如教会被提有灾前、灾中、灾后被提等不同看法。
对，所以我请弟兄姊妹，我们说我们自己你可以有你看法，我现在特别要讲一次得救不永远得救的人，那么他一听见你一次得救永远得救，他就跑了，他就开始跑了。我们为着要得出这些弟兄姊妹，其实我刚刚讲的，我们重要的不是一次得救不永远得救，永远得救就是这个问题我们不要在这个变，我们重要的问题，你他有没有得救，他得救了你还怕他将来不上天堂吗？对不对？因为一次得救不永远得救的人很欢喜拿一个例子出来讲的啊，你就是，其实就是像啊，在文革的时候，很多人上台，我不信了，我在户口簿上划掉我的名字了啊，人家问他你到底怎么样啊？我不要耶稣，很多的，所以很多人就问这个问题，那他将来他得救不得救？对不对？大家懂不懂我的意思？那么大多数一次得救不永远得救的人，都是说。你如果讲一次得救永远得救，你就会将来就会容让人家犯罪或者是怎么样，其实我看都不是这个问题，问题是在乎你真正的得救，真正得救有生命的人，正像哦，那妈妈跟你讲，你如果手割痛了，在那里有红药水给你涂啊，会不会因为那里有红药水我就一天到晚请割手，会不会？
不会，
你不神经病了？所以你真正的有生命，你愿意一天到晚去犯罪吗？对不对？你那这个是神经病的吧？你一天到晚去割手，去割手，去割手，因为我有红药水嘛，对不对？所以今天我们可以包容体谅别人的软弱，不要去跟他辩说永远得救不永远得救，但是我们必须来带领弟兄姊妹要强调的，到底什么叫得救？你到底遇见了耶稣没有？我很欢喜，其海外人家问你什么时候遇见耶稣？我倒蛮欢喜这句话，因为为什么呢？很多人说我是耶稣，我爸爸妈妈信主的，我就从小就信耶稣。如果讲从小信耶稣啊，这句话弟兄姊妹原谅我讲有问题的，你从小。我要问你什么时候遇见耶稣，你什么时候碰到耶稣，你不是你去做礼拜碰到耶稣的，你做礼拜忽然圣灵感动你那可以的，你以为礼拜堂就是代表耶稣嘛？你会唱歌就是代表耶稣嘛？你会读圣经讲故事就是代表耶稣，这不等于你碰到耶稣，碰到耶稣是你里面跟神直接碰到，你里面有平安喜乐，里面有对罪的敏感，你里面对神的事有要求，这个才是的。所以我们真的弟兄姊妹， 我们要我们彼此尊重，但是因信称义不可更改。我要说你得救没有，我不跟你辩，你得救以后永远得救不永远得救，我要了解的你得救没有，你自己是真的是要经历得救，你明白吧？好，
请记得参考书只是人写的书，绝对不能把人写的书绝对化。在上述几点原则下，不要全盘肯定，也不要全盘否定，求主引导我们看得合乎中道，正确的使用参考书。
这也是一个问题。好，我非常崇拜这个人参考书，他写得好得不得了，我觉得这个人讲得好不得了，那他全部都对的，这也不对，你懂不懂我的意思？他写的哪一点能够供应你，使你得到帮助，也不等于他的书全部都对。因此我们不能够存着一个这本书是好书吧，好，因此我100%都吞下去，这本书哎呀这个人失败过的不对，哦这个人是二元类不对，哦因此我全部不看。我们不能全盘否定，也不能全盘肯定任何一本书。不要，你现在不要讲别人，比方我现在在讲新生命，我们新生命为什么一直在修订呢？就是表面说有不够嘛，有也不够的地方，或者甚至有错。就像我们那个本书附图图一写不信主的时候怎么样，未信主哎呀弟兄姊妹提的意见很多，就不应该用未信主，应该用不信主，人会错嘛，我们都会错。所以我为什么包括说我们的辅导读本书啊什么，为什么这个书都要经过大家讨论，因为人会错，就是这个还会错。所以我们不要说哦因为这本书是好的那全部都对，我们不要，我们还是所以记得圣经上讲慎思明辨，先知讲到我在里我心里要慎思明辨，我就是要主你不断的引导和带领。如果什么时候味道不大对头了啊，吃看味道不对头，我们就要提出来，这个没有关系的。好，所以我觉得在我们的中间啊，特别在我们的弟兄姊妹当中，全盘肯定全盘否定很多的好书。好了，那么讲话还要那本书这样讲那本这样讲，因此我常常欢喜这样说，我们如果能够接受那一本书的内容的话，你看看跟圣经真理符合吧，如果是符合，你就要变成你自己的话。好，
以上这个原则照样适合于在教会中对真理领受与看法不同时如何处理。在教会里，在主内弟兄姐妹中间，如果对某些问题有不同的领受和看法时，可以在圣灵引导下，在主里本着探讨真道的目的彼此交通，但千万不要对不同看法者进行攻击，以致造成伤害和分裂。我们本着一神一主一灵一信一喜一体一望的原则，彼此尊重，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恳求真理的圣灵带领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如果为此彼此攻击，那是萌虫滤出来造成分裂，是把骆驼吞下去了。
是，我看见有些弟兄姊妹在目的是为着所谓的在真道上的领受不同，结果搞成人身攻击了，这就讲到那个人的生活也不好，那个人什么。我说我们每一个人暴露在日光之下，我是不敢的，我是充满了败坏，你什么攻击我都对的，我是败坏的人，但是这跟我领受的信仰还是不要把它混在一谈，大家懂吗？所以在教会当中，我看见有一些教会啊，我们处理一些教会的事情，大家把不同信仰的看法变成人身攻击，这是何等的可怜。所以弟兄姊妹，我希望通过这一课，我不知道姊妹你觉得有一点帮助吧？
嗯，
就是说我们对参考书，或者也同样用在教会弟兄姊妹不同的领受，我们应该只抱着什么态度？我们抱着在一组七个一，都是一个神、一个主、一个灵，在这个七个一共同的基础上，在因信称义绝不可更改的一个坚固根基上面，我们应该有不同的看见、不同的领受。不管是因为信心程度不一样，不管是信心程度一样、领受不一样，我们应该存着彼此尊重的心态啊，仰望主圣灵的引导，早日让我们同归于一。不要啊，一个人失败。我现在问你们，那保守我们不失脚，叫我们无可指责到主耶稣来的日子，我现在请问彼得失脚了吗？就到主耶稣来的日子是无可指责，彼得失脚了吗？大卫失脚了吗？我不要问你失脚吗？我是失脚的，大失脚、特失脚，失脚很多，失败很多。那么我现在请问这节圣经，犹大书第24节，
那能保守你们不失脚，叫你们无瑕无疵、欢欢喜喜站在他荣耀之前的，我们的救主、独一的神，愿荣耀、威严、能力、权柄，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归于他，从万古以前并现今直到永永远远。
那我现在请问你，彼得失脚了吗？
失过脚。
那么这句话和他用吗？和彼得的用吗？
有啊，有用。
那怎么有用呢？
因为他是在主耶稣基督里显现在神的面前。
那保守你们不失脚，叫你们无可指责，对不对？那么我们没有蒙保守了，
神是只要我们认自己的罪，他是信实。
那么现在在神面前，彼得失脚了吧？彼得可以站在荣耀的主面前吗？
可以。
为什么？
他虽然曾经失脚，但是他又回到主的面前了。
对，主的宝血洗净我们了。我们很善于，弟兄姊妹在我们中间很善于，你要么没有一件事，一件事就是念念不忘，一直忘，你念念不忘，主都忘记了。因为主说我东离西有多远，怎么样，他叫我们的罪犯离开我们也多远。所以有的人讲这句话，东有极吧？
没有。
西有极吧？
没有。
南有极吧？
有。
北有一极吧？
有。
这个妙了，他赦免我们一切的罪业，把我们的罪丢到哪里去？看不见了，没有了呀。所以现在彼得没有了呀，他现在当然地位是不失脚的地位了，对不对？我们是败坏，我们是有罪啊、这个写书的人他有失败，他有怎么样，那你不允许他悔改吗？他悔改了他还是罪人吗？如果他悔改还是罪人，那就是保罗在讲了，那我们怎么还因信称义了？那这个加拉太书上第2章第17节，请念。
我们若求在基督里称义，却仍旧是罪人，难道基督是叫人犯罪的吗？断乎不是。我素来所拆毁的，若重新建造，这就证明自己是犯罪的人。我因律法就像律法死了，叫我可以向神活着。
所以我们的罪在主的宝血里已经洁净了。所以啊，人家说某某人犯过罪，是犯过罪，他也大胆的可以承认说我是犯过罪，但是主耶稣的血已经洗过、洗净我了。他自己付了多少痛苦的代价？你看大卫付了多少痛苦的代价？他认罪，问题不是犯罪，而是问题是认罪。他认罪了，我一切问题都没有了。所以弟兄姊妹，不要揪住人家，你知道他是什么人吗？因此他的书不好看。你要知道，你知道到底了，人家都认罪了，你还一直在那里去讲做什么了，对不对？所以我希望弟兄姊妹，我通过这一个课，因为我是一个很狭窄的人，我本来书也不要看啊，我就是光背我自己的圣经。我本来也是一天到晚会攻击人家，这个人是犯罪的或者是怎么样，但是我蛮有恩典的主，我感谢他。 他让我慢慢慢慢的来逐渐的认识，认识自己是何等败坏的人。其实我们说我们有没有犯罪，世界里不是在头脑犯罪跟在行为犯罪是一样的，你头脑犯罪又比人家好多少了，你说对不对？其实我们都是一样的，但是我们就是弟兄姊妹，我们就是要去揪住人家，我们没有认识基督宝血的能力，我们真的他把我们踩在脚下丢到深海，那就一时找不到了，而我们呢，还一天到晚去揪住人家做什么。好，我们祷告。哦，主，我们谢谢主，今天孩子终于能够把这个对参考书对不同的意见看法的人的想法，我能够有跟弟兄姊妹有一些交通。主，因为我很久以来我一直觉得在我们的中间，哦主啊，损失了多少参考书，应该看的可以看的损失掉。哦主啊，我们也损失了多少好的弟兄姊妹，因为我们可以交通我们不交通，我们像法利赛人一样的自以为义。求圣灵把我们带到你的光中，让我们看见自己的本相，让我们对参考书对人能够看得合乎中道，对异端我们绝不容忍，我们因信称义，坚固不可打破的根基我们是绝对要持守。主，但是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如何彼此尊重，彼此接纳，让我们在真道上早日同归于一。谢谢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